什么学派，什么福音派，改革中神学，什么福音神学，这个国度神学，什么灵恩神学，这个时代主义神学，什么就反正就会一个就一个神学就好。可是，<笑>那的确，今天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哦，真的是神学超级市场啊。
哦，真的是神学超级市场啊！哦，你这个拍卖，你要你可以，你要选的，对，有结晶说结晶就好，结晶有灵异结晶，有字句结晶，有上下文结晶，有归纳式的结晶，有原文结晶，有历史社会背景结晶，有国度结晶，有密码结晶啊，有没有？哇，它各种各样的奇怪，所以那所以这个这就是因为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的什么信徒阶级师，每一个人可以自己解释圣经，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OK，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有人说信徒阶级，你们知道路德的信徒阶级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天主教是祭司，神父就是祭司，神父是你祭司，你我不是祭司，只有神父是祭司啊 ，the priest，OK，、okay, 那后来路德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 很多人以为这个一个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照到，都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也有人说，这个路德的信徒阶级是就是个人主义，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哇，就带来500多年的这个对西方的文化很大很大的这个伤害，就是个人主义，就是我不考虑你，也不考虑我，我自己可以直接到上帝面前。 不管你，你也不需要你，我自己可以自己去祷告，我可以自己读圣经，然后神给我的什么样的感动啊，这个我们都是个人主义，那这是很大很大的误会。信徒阶级师不是个人主义，为什么？为什么信徒阶级师不是个人主义？<笑>你们知道信徒阶级师吗？知道听过吗？知道信徒阶级，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 彼得前书啊，对不对？OK，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原来天主教是只有神父是祭司，神父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中保，你跟上帝之间的中保，那你一定要透过神父向他告诫啊，他就说你的罪赦免呢，他就说你这个罪要赦免，他要算你多少这个彩色玻璃，还是奉献多少蜡烛，还是念多少玛利亚颂还是什么，他就都是你跟上帝之间的 OK， 那 OK， 那所以路德他说每个人都是祭司，意思就是我不需要神父，我不需要你做我的中保，我自己就直接到上帝那里啊，我就可以直接。 这个祷告直接跟上帝直接对我说话，很多人以为这个就是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就从这个开始，啊，这是很大很大的误会啊，因为你我们每个人要做祭司，我为谁做祭司？为谁做祭司？为我自己吗？是为你做祭司，你要为我做祭司，这是相反，个人主义的 absolute 相反 ，you see 啊。 是我需要你为做我的祭司，你需要我做我的祭司啊！所以我要为你代祷，我要为你，我要用神的话来造就你，我要用安慰鼓励什么？我们的很大很大的一个责任，很大的一个权柄，也是很大的一个福分，就是我可以为你做祭司，你为我做祭司。所以这个就是 absolutely 个人主义的相反。OK， 也个人这个信徒阶级师，也不是说你就随便照你的意思去解释圣经，我就照我的意思去解释圣经，我不需要天主教，我不需要教皇告诉我说这句话什么两把刀，一个皇帝，一个教皇什么，这个没有，所以就是你看你看圣经，你主观的，就是你觉得你得到的亮光什么，那就是那个这个会这个人。 这个不是个人主义，注意，这个信徒阶级是，也不是存在主义神学，了解吗？不是存在主义神学，说你个人的主观的那个感受啊亮光，但是的确，我刚刚提到说，现在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误会，所以说我有我的学派，你有你的学派，我是。 我是归纳式的结晶，你是灵异结晶，你是上下文结晶，你是历史社会背景结晶，你是国度结晶，到底谁的结晶 对，那路德他说耶稣的解经是对的了解吗？耶稣的解经不会错，所以我们会，所以路德不是说随便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啊。他说我们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线索，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解经是什么样的解经。因为解经非常重要，对不对？诗篇119篇第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有亮光，你的言语一进来就有亮光。解经很重要。比那个腓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碰到那个非洲的那个太监，你记得吗？呀、yeah, 这个他那个太监他在车上，他就念以赛亚书，然后腓力去问他说，你现在念的你看得懂吗？他说除非有人跟我解释，我怎么看得懂。所以这个解经很重要，对不对？解经很重要，如果你解经是正确的话就有亮光，就可以看得懂。如果你的解经不正确的话，也不一定有亮光，你不一定知道它什么意思。 OK， 所以那问题是说解经是就是很主观吗？还是有一个正确的方法？那如果是路德他说有一个正确的方法，那有人说，那你路德我们怎么知道你的方法是正确？为什么你说你的方法是正确？那路德他说这不是我的方法，这是耶稣的方法。OK， 所以他说他的解经是他，所以这个第十六个 chapter， 这个 Skevington Wood， A. Skevington Wood， 这个 The Captive to the Word chapter 16 is 路德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所以我说路德也承认灵异解经没有错，他承认灵异解经，他也承认 Analogia Fidei， Analogia Fidei 他也承认。可是他对灵异结晶，他说不是灵异结晶，不是随便你有什么感动，你有什么亮光。他说他的灵异结晶，他说如果你能够在圣经里面，在任何地方，你看见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 ，OK。所以你们记得路德他说他说圣经的神学，你问他什么派，他说你不要说路德派，他说我们是福音派，因为基督徒的信仰。是福音，对不对？福音书里面都这个耶稣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马可说的，对不对？路加他说是上帝的福音，神的福音。这个马太说是天国的福音，路加也说是神国的福音，上帝的国。 OK， 都是 the kingdom of God， the kingdom of heaven， all these things。 可是这是福音书里面都同意一点的，这个是福音。所以在这个重点是福音，是这个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是福音。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讨论过说这个福音不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但是哪一个好消息记得吗？不是说任何好消息都是福音啊，杜老爷冰淇淋买一送一 ，you know， 这个不是说任何好消息都是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的福音是有四点，对不对？记得，对，有四点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没有期末考，所以你们不要紧张。但是如果有期末考，我一定会考这个。What is it？ 是一则恩典，不是一信。不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着恩典，然后借着信，透过信 ，through by dia 希腊语 faith in 耶稣基督，就让他称义什么？就是你的地位，你跟神的关系有改变，你罪罪人，你算是一个义人，无罪，对不对？这个福音。OK， 所以那说 OK， 如果是这个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那他说我们的 OK， 我们的解经，讲来讲去，从头到尾，所有的解经的原则都集中在这个以基督为中心解经。那这个以基督为中心，这个是 录的在神学历史，这个是真的是他的可以说真的是他的最大的贡献。以前有以他这个 Skevington Wood 在那个 chapter 里面，他提到说，以前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以圣经为中心的神学是已经有，在马丁路德之前已经有，因信称义这个福音的了解也有啊，可是有以圣经为中心的神学是在那个时候也在天主教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支派一些学派，可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哇，那是从马丁路德开始。OK， 那为什么从马丁路德开始？这个还是要回到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他的这个神论跟他的知识论，记得吗？隐藏而显现的上帝，呀、yeah ！我以前在华神有时候我也会讲路德这个隐藏的上帝、显现的上帝。有个同学说，老师你不要说隐藏的上帝显现的上帝，好像有两个上帝啊，说这个是一个上帝 OK， 所以后来我就稍微小心隐藏而显现的yeah， because it's 这个真的要免得真的会有人误会，对不对？正好说那个和尚啊，耶和华跟耶稣是两个不同的神啊，那哇，很多人很容易误会 OK， 所以可是这位上帝又隐藏又显现，这个等一下我讨论这个，可是他的显现也是一种有点特别的显现 OK， 所以要了解他的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还是回到昨天晚上路德的神学，从 OK 路德的神学从哪里开始，他的出发点你们记得我昨天说这个，他如果你要用这种 paradigm 啊，每一个题目都是用福音，你现在专业去光照去了解。可是其实我说任何神学，你都可以用这个 paradigm， 天主教教会论，对不对？灵恩神学圣灵论，这个国度神学，天国论。OK，now，but actually。其实任何神学也可以用这种 paradigm， 连路的也可以用这种 paradigm 去了解他的神学啊。那如果你用这个 paradigm 去了解路德的神学，他从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Yes， 谁说？说大声一点啊！我基督，耶稣基督。OK， 路德的神学是从这个历史上的人物耶稣开始。那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还是回到今天早上我讲的存在主义神学，为什么路德绝对不可能接受，因为波克曼他几乎没有这个历史上的人物，连这个名字耶稣我们都要怀疑，说不定他的名字叫 Dennis or Henry or Frank OK，You see， 可是没有路德，他说我路德的神学是从历史开始 ，OK， 显现的上帝，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事件，对不对？显现的上帝是一个历史上的事件，上帝的启示是用希伯来书，是现在在这个时候是用他的儿子小谕我们。OK， 那天主教当时的天主教神学，如果说路德的神学是从历史开始，我们一切的信仰是建立在历史，那可见很明显的说，我们不可能接受存在主义神学，对不对？因为存在主义神学说历史是无关紧要，这个一点都没有意思，你不需要历史，只要你在你心里，只有这个耶稣复活在你的心里啊。可是路德的神学都是从历史事件开始 ，OK， 那天主教神学，从这个角度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天主教的神学是不是这个我说如果你用那个 paradigm， 他们一切都是用教会论，可是他们的如果你把他们告成一种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个系统神学，天主教的神学不是从历史开始，是从哲学，从逻辑。 你如果去问一个神父，哎，请问神父，OK， 天主教，他们就说他们也是 Christian， OK， they are Christian， 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啊，我也是差不多了，跟我们说基督教天主教 OK， 基督教天主教，但是按照天主教他们是 it's different kinds of Christian， that's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OK， 跟我们教会 OK，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所以你去问一个神父，他 What must I believe to be a Christian？Okay, what analogia fide? Okay, what must I believe to be a Christian? 他怎么回答？你可以猜吗？他怎么回答？他可能会，那你不需要用信太多，不需要用信太多。他会打开圣经，这样一看，第一句话，八个字。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打开这个，他说这个你能信吗？如果这个可以信的话，其他的你不需要用信，我都可以用逻辑跟你解释、就是、都是逻辑的推论啊。如果有你当然第一句话你要用信，这个是前提，但如果你可以用信来接受有上帝，其他的不需要用信，其他的都可以用哲学理哲学逻辑来跟你解释，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他一定是无所不能的。如果有上这个上帝的定义，他如果他是无所不能，他是创造万有的。OK， 你相信这个的话，那你会相信他一个如果有上帝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好的上帝，他一定是好的上帝。这个也包括在上帝的定义里面，亚里士多德都讲过。OK， 所以我们都知道，他如果是上帝，他是好的。那是一个好的上帝。一定会创造一个好的宇宙，绝对会创造一个好的宇宙，对不对？所以他所创造的都是好的，然后呢，他所创造的都是好的。那你看今天的，你看这个今天的世界好不好？都美好吗？哦，这还差得远，对不对？非常的远。所以这看这个世界乱七八糟，那可见一定发生一些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创世第三章，这个人的堕落，人不要上帝做上帝，他自己说我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呢，如果人堕落就不要上帝啊，那一个好的上帝就不管他们吗？就把他们丢掉吗？不会，他一定会想办法要再跟他们联络，再跟他们恢复关系，对不对？你如果要再跟你联络恢复关系，还有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说我自己来变成一个人，道成肉身。Where's Lily? Lily's not here again. 我就变成道成肉身，我自己来，自我介绍，再跟你们回复。但是如果要跟你回复关系，罪已经是事实，对不对？你们已经犯了罪，已经堕落，已经不要我。那个罪，难道罪就不需要解决吗？一个好的上帝，他是。爱，可是一个好的上帝，他也是公义 ，justice。那他有公义，他有爱。那这个他如果要爱你，可是他的公义也需要解决。所以怎么解决？那这个罪需要解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不能不解决。那他怎么解决？他知道你不可能解决，所以他就决定他来替你解决。所以有十字架。可是十字架，然后呢？十字架，可是他死，他自己来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死在十字架，他可以死就死了，死了算了吗？没有，他如果是上帝的话，他一定会复活。他说：“你不需要用信。”他说：“你只要接受第一句话，有上帝创造天地，其他的都不要用信啊！你的理性、你的逻辑、你的理性都可以从头到尾，到尾都可以解释啊！这个是天主教神学。”Now, OK, 你们记得路德他说这个用逻辑理性，他说理性是魔鬼的太太啊，他说也许你的逻辑是这样说，可是别人的逻辑也不见得是这样说，他说逻辑是很靠不住的一个，他说我，所以他不喜欢说，就他说这个很好，也许你觉得他，可是逻辑离哲学是，你要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他说这个是不很不可靠。所以路德的神学是什么？路德神学是从历史 ，OK， 从历史的事件，什么事件？从耶稣基督这个历史上的人物 开始他的神学，所以那就不一样。所以刚才我就问你们说，从福音神学三位一体怎么了解，怎么进去认识三位一体的上帝，记得吗？从第一位、第二位还是第三位？第二位。天主教是比较从第一位，第一位有上帝啊，然后其他的都是可以用理哲学来解释。OK， 那我说路德的神学是从他的OK， 他的出发点是历史。那如果你那个讲义里面，如果你可以放到后面那个英文的，我因为那个中文的整理，他这一点可能漏掉，他没有讲这一点。但是你的那个英文的这个讲义，这个170页，路德与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 ，OK。那么这个第16章的171页 ，Yeah，OK。你如果看到差不多三分之二，down to the second paragraph， the third line。The second paragraph, the third line, 有没有看到 The scriptures begin very gently. 有没有找到这句话 Yeah, the scriptures begin very gently and lead us to know Christ as a man. To know Christ as a man. And then to one who is Lord over all creatures.And after that, to one who is God. Oh, now you see. 所以这个他的神学不是从上帝开始，他的神学的出发点是从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耶稣开始。我先认识这个人 ，and then I see, 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非常不一样。你越认识他，你越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到最后。你就能够了解这个人不只是一个人you see 到最后他说看见我，其实耶稣自己的做法也是这样，你没有发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做法，他是来跟随我，对不对？来跟随我，他没有一看到彼得这个安德烈什么雅各约翰，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个看见我就是看见了上帝呀。没有那么快，他们说你们来跟随我，来认识我，来做我的门徒，他们就慢慢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哇，到最后他就跟他们解释，对不对？所以他的做法，他说 and so they okay so do I enter delightfully and learn to know God, but now here you see, but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doctors, 有没有看到啊？没有 okay 这是那个The scriptures begin very gently. 有没有看见 ？The scriptures begin
170页。
I'm sorry. Did I? 我说171页，对不起，对。Sorry. 170页。Did I say 170页 ？Okay. 170页。The scriptures begin very gently, lead us to a Christ as to a man. 我现在能够就现在叫我们能够去认识这个人，对不对 ？And then to Someone who is Lord over all creatures, and after that, to one who is God. 有没有看到？
有。
So do I enter delightfully and learn to know God, but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doctors, 他就非常不喜欢那种经院派神学，那些哲学家，那些博士学位的 ，you see 那些 PhD。他讲的不是医生，他讲 doctors is a PhD.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doctors have insisted on beginning from above. We must begin from below. And after that, come upwards. 当我看到这句话 you know, 20世纪的比较 about 1960s, 70s, 80s,有个德国神学家叫 Wolfhard Pannenberg， Wolfhard Pannenberg 很有意思，这个 Wolfhard Pannenberg 他有一本书叫做 Jesus, God and Man， Jesus, God and Man，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说我们的 Christology， 我们的基督论，他说从已经 很久很久我们的基督论 was, we did a Christology from above， And he said, we must go back and do Christology from below. 哎，我就看到这句话，我就像马丁路德敬个礼啊 ，Yeah, that was 这个，因为他讲的就是马丁路德。我发现今天的好神学，到几乎都是马丁路德神学。哎，你们原谅我的，我有一点，可能也有点偏见。但是我巴特昨天提到巴特 ，You see, 巴特他也是，就是他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关系 is a relationship with a person, Jesus Christ. 这个是马丁路德 ,okay? Christology from below. 他说我们的 Christology 不能从 above, 从 above 是从哲学开始。其实不管是经验派这个希腊哲学这个阿奎那还是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都是从哲学开始。那哲学从哲学开始的这个基督论是没有用，他说你要从历史开始。但真的有，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啊，就是这个拿撒勒耶稣，真的有这个人。那这个是历史事件。然后呢，他说你先能够认识，啊、甚至他说这个在第171页，他就提到说，他就提到说，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上帝，不晓得你可以同意吗？隐藏而显现的，你们记得吗？隐藏而显现的上帝，他说 我对那个隐藏的上帝，不管是哲学的上帝、大自然的上帝，什么这什么真善美，什么什么这个，他说除了这个历史上的人物以外，没有上帝。对我来讲，我不认识任何上帝，除了那个躺在马槽里面。被抱在玛利亚的怀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除了这个以外，对我来讲没有上帝。所以我说他对一般的启示上是真的是蛮有点否定，对，蛮不乐观。但是所以 OK， 那他说如果你能够这样，他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了解，都是从耶稣。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了解从耶稣，他用他的儿子小于我们，那所以这样子我们的解释圣经啊的出发点是这个历史上的人物耶稣。我发现昨天提到说我的有弟兄姊妹在台北真理堂说，傅牧师你最近你的讲道就会从白天讲到有一些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说这个是有点历史背景啊，是我记得有一次杨牧师杨立阳，我记得他就叫我带一个长远主义学，他说他要开一个长远主义学叫认识耶稣，他就叫我，他说傅牧师你开这个课你根本不需要准备，你不需要准备，你每个礼拜你就拿出一段福音书里面的一个故事你就跟他们讨论就好。他不需要准备，他对我蛮有信心的。可是我发现，其实我去开这个长远主义学，因为他说我们一些慕道友，他们愿意受洗，他们愿意做基督徒，可是他们的基础不够。他说，你如果现在就送他们去参加这个基要真理班，这个受洗班，他说太快太早，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学期。就建立一点基础，他说你就开一个认识耶稣班，所以就我们就开这个成人主学，开这个认识耶稣班，然后呢，要愿意来的人就来 ，OK， 然后就你有的人是已经决定，已经准备要参加受洗班，有人是还是慕道友还没有，那我就发现，我就带这个，我非常喜欢带这个成人主学，非常喜欢，我那个时候我没有用任何的。系统神学没有用神学的这个专用词什么这些东西，我就要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我记得我第一个礼拜天我就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不是从一到第十八节，那个太神学，那个我根本不会跟他们讨论那个，我就从这个比较后面的，从施洗约翰，就这个施洗约翰，然后这个。他就介绍他的学生去认识这个耶稣，然后他们回来，我就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我说我就往 我们就
彼此认识，彼此介绍啊，说你觉得在这个里面，你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对不对？不同的人的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的反应很快就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米赛亚，这个救主已经找到了，是耶稣。有的人的反应是很怀疑，说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的吗？不太，很怀疑，对不对？也有一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记得不记得？有一个人是什么反应都没有，连讲话都没有讲话，记得不记得？当安德烈带他的哥哥来见耶稣的时候，哦，耶稣，哦，他一跟他握手，哦，他说这是我的哥哥西门，耶稣给他握手，他说，哦，你好，西门你好，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石头啊，记得吗？那西门，你没有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一句话都不讲，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也一样，我大概，这是复利的 OK， 你好，我把你的名字改成富石头啊。哦OK， 他一句话都不讲，所以说他也没有说，他 我想他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他一定会觉得干嘛，但是他没有，他就要去想一想。所以我就问他们说，这是我们是要彼此认识，这个认识耶稣巴呢，就彼此认识，你觉得今天早上你最像哪一个？像那些已经找到了，还是非常怀疑拿撒勒可以出好的吗？还是比较像彼得？还是你觉得比较你比较像谁？再不就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啊。那有人说我相信已经找到了啊，我知道啊。那也有人承认，他说有人就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他说我不能不承认，我比较像那个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的吗？我是很多怀疑，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他们说我觉得我比较像彼得，我目前没有任何的结论啊，我要多了解，多提一点啊。然后呢，我就每一个，我就一步一步，我每一个礼拜天，我然后呢，我说很好，我没有给他们压力，没有说你一定要，先相信你就了解，我没有用这个态度，我就说我就来认识这个耶稣，这个是一个的确有这个人物，历史上有这个人物，没有人不承认，没有学者，没有研究历史的，没有人不承认，他们都说的确有这个人物，所以主要说我们到底对这个人。你的看法怎么样？他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啊 ？OK， 所以你觉得啊，哇，他们就开始，他们就我也没有跟他们解释。他说我每次就让他们看到一个故事，然后看到一个故事，他说你们觉得你们对耶稣在这里的印象，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叫他们了解这个人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风。他的 What do you say？ 他的作风啊，呀，就他们就越来越觉得哦不一样。我让他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罪人啊、娼妓啊、什么那个行淫的妇人什么，这个一般的，我说啊，他们就很好奇啊，耶稣在地上画，这到底画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他在做什么？他在想啊。他想的跟法利赛人不一样，对不对？法利赛人想，哦，这是一个这个机会是好的无比啊，可以现在可以抓住这个老师，可以把他可以显出他的错在，然后他就可以，因为摩西的律法说这个人有没有罪，你说有没有罪，老师他有没有罪啊？然后耶稣说就他就想一想。我就让他们来看几个，后来他就是耶稣非常聪明啊，非常聪明，他说是他有罪，
所以啊，你们如果没有在你当中没有罪的，你就拿石头把他打死了，然后他再去画什么东西在地上，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走，就是让他们发现耶稣立法他处理事情，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哇，他们就越来越欣赏，越来越欣赏。我记得那个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人也是一个，也路加他说 she is a woman of the city, you know, a woman of the city. 路加讲的比较好听一点 ，a woman of the city. But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She was a street walker. She was a street walker. She was a prostitute. 她也是一个 prostitute. 说不定有的人说怀疑，有人问我说，那会不会是那个路加第七章？会不会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那个人？ You we don't know, but maybe so. But you see, 我然后我就跟耶稣，如果是你的话，如果是你就算是你是很有爱心，他们已经知道耶稣很有爱心，他们已经看见耶稣对各种不一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所以乱七八糟的不好的人、罪人什么，很有爱心，很有就是他说他没有否定，他没有对那个行淫的妇人，他没有说哦，这个他是行淫的，他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不是罪，他不是说这个不是罪，他不是说男女都还不是一样吗？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他有罪，可是上帝处理罪的方法不是把人打死，是赦免他的罪，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哇，这些法利赛人都下不了台啊！他们本来以为他们这个机会是叫耶稣一定是下不了台啊，后来到最后他们自己下不了台啊，可是耶稣最关心的不是说谁下不了台，耶稣关心的是怎么救这个人啊，怎么这一活生生的人在这里，所以他就哇，他们就越他非常欣赏耶稣。后来我记得我们就讨论到那个路加第七章那个西耶稣的家，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啊 ，OK，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那个就莫名其妙就闯进来，对不对啊？闯进来，然后就开始洗耶稣的脚，用水，用他的头发，用他的眼泪，什么？我们就说，而且有一个主人，对不对？这个主人在那边心里面一直在笑，他觉得哇，这个非常精彩啊！如果耶稣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会吓死啊，什么？后来所以说我就叫他们看这个故事，说是有几个人物在里，有耶稣，有这个女人，有这个主人，有耶稣，有一些门徒，有一些其他一些客人，是他们每一个人的他们心里想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有我说你对你从这个女人的作为，从她的表现，你，而且我跟他们解释什么 ，a woman of the city 是什么哈，然后他们有一个人他说可能不只是一个妓女，大概也是有一点精神变态。那我说有精神变态，他说我想大概有，因为他说在一般的社会里面，你人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就从那个门闯进来，就开始洗一个客人的脚，这个大概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啊。后来我就想，大概对呀，他可能也是不只是一个，所以呀，后来我就觉得也有道理啊。他大概是一方面，这个西门，他说他是我们这个村子里面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妓女，而且大概也是一个精神病的。所以他说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只有耶稣不知道啊。Well， 后来所以因为他是很有名的，对不对？ 不只是这个娼妓，也是神经病啊什么，所以这个每个人都知道他是。那么完了，后来就发现好像耶稣，从耶稣所讲的话，好像他并不是不知道他，因为好像他已经跟他有一些认识，有一些他好像向他传过这个好消息，你的罪赦免。他刚说你，他所以后来从他讲的故事，他讲的比喻，他说一个人这个欠了这个几百万，然后另外一个人欠了几十块钱。他说你说谁，然后两个都赦免了，你说谁的对那个债主的那个谁会爱那个债主最多？他说当然那个赦免最多的。OK， 我所以说他说从耶稣一定有跟他这个人已经有一些接触，所以他知道他的罪赦免了，所以他才对他有那么大的爱。后来我们就讨论说，哦，这个所以耶稣，可是所以后来就我们就想到这个西门，他在心里面一直嘲笑，一直笑说。这个女人，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洗耶稣的脚，在吃饭的时候用他的头发这个擦干什么？我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做？他就跑进来开始洗你的脚 ，OK， 你也知道他是有些精神变态。那么你会不会？我就想，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会说，哦，那很好，你就到外面等我一下，好不好？等我吃完了，我就出来跟你一起查经，跟你一起祷告什么。你现在不是时候，你不要我会觉得很尴尬，会不会？我会说很好，可是你不要现在，不要洗我的脚等一下我出来。可是耶稣坐在那边，好像。觉得很荣幸，哦，我很感动。他说，就等于说对这个西门，对这个主人，就等于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谁。其实我知道他是谁，而且我很荣幸承认他是我的朋友。他洗我的脚，我非常荣幸。所以你如果要笑的话。笑的话你要笑他，我跟他一起被你笑，有些我很哦，他们就好。其实我在那个讨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他们带出来，有一些东西我带出来的。我主要的是说我们对耶稣的印象，有些哇，你发现哇，这个人他们就越来越欣赏，越来越欣赏。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就讨论说。就觉得这个耶稣，特别是对耶稣对罪人的爱，耶稣对罪人的爱，他无条件的，我不定你的罪，我没有把你当罪人看，没有把你当罪人对待你，就那种接纳无这爱那种肯定，他们就觉得很欣赏，他们觉得跟社会一般的人不一样，跟我们的社会这个我们一般都不会这样做，他们就觉得这个耶稣好棒，好棒。可是当然他们就开始想到一个事情，那如果你要跟随这个耶稣啊，你可能也第一个可能也就是需要承认你也是一个罪人。如果你想要跟他有这样的关系啊，因为耶稣说我要找的不是义人，我要找罪人。所以他们就觉得后来就开始想到底在那个故事里面最大的罪人是谁，是那个有精神变态的那个娼妓吗？还是这个坐在上面的那个主人那个西门，在里面一直觉得他很了不起，他一直很藐视看不起那个，到底谁这个最大的罪人是谁？后来他们就讨论这个问题，他说那我后来就想我们。如果说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比较是应该是比较像谁？像那个女人，还是像那个主人？那个西门呢？ 了解吗？哇，所以我发现我这样的大，我没有先说什么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什么什么什么因信称义，这些这个十字架的什么，我就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到最后，最后我就带他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因为耶稣跟法利赛人一直辩论辩论辩论，说耶稣说上帝爱罪人，那法利赛人说上帝爱好人啊，那这个你要你够好的话，上帝就爱你。耶稣说你一点也不好，上帝还是爱你，还是要你啊。那就是后来就是跟法利赛人一直辩论辩论辩论，那么法利赛人一直他们就问你怎么知道，法利赛人就提他们的参考书，他们的神学家，这个摩西啊、亚伯拉罕这些，那耶稣都没有提什么神学家，都没有什么参考书，那法利赛人就好挫折，你怎么跟这样人怎么辩论呢？怎么辩论呢？他们说神学家是这样说，我们的列祖是这样说的，那耶稣说，可是我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你怎么辩？这跟这样人怎么辩论？那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耶稣好像这个好像蛮有胆量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我说后来我就让他们看，他们后来他就对他的门徒说，我法利赛人说你怎么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有恩典，有慈爱，有无条件的接纳罪人，都是他赦免他。你怎么知道？耶稣说，对门徒他说，因为我讲的那个上帝啊，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说我讲的呢，那就是我自己啊，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啊。我跟他们说，腓力说，我需要你所信的上帝，我也要信。我觉得你要离开，哇！他说我没办法，你所信的上帝，你好像你看见，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你，你看见上帝，那我就看见你，我就抓住你，我就可以信你所信的上帝。可是你如果要走的话，哎，我完蛋啊！所以你就把你所看见的上帝显出来给我看，啊，我让人看见他像你看见他一样。那耶稣说，哎，腓力啊，我给你一个好消息，呵呵，你已经看见了他，你只不知道而已啊，你已经看见了他，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他。哇，腓力，了解吗？腓力他的眼睛也就明亮了。 OK， 所以我后来就是我就一步的让他们先从这个历史上的人，特别是先引起他们的好奇。我每次打开一段圣经新约一个福音书里面的故事，我没有讲太多话，我说在这段里面最让你觉得好奇的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好奇那从那个开始讲。后来我就决定，哇，这种捷径不错啊！那后来我就觉得，以后我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我的主日崇拜，我就要为真理堂的弟兄姊妹开一个认识耶稣班，一样就读一段一个耶稣的故事，然后就问他们说，就你们最好奇，我自己我就会提一些问题啊，然后就很好奇，哇，很多很多，哇！在那个时候有人说，傅牧师你的讲道有些改变yeah， 不过所以是说，从看见这个人我们就知道神的想法，神的作风，对不对？他处理事情，他跟人的关系。那所以我说耶稣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从耶稣开始，不是从哲学，不是从逻辑，不是从一般启示啊，不是从大自然，不是从这个历史上的人物耶稣。那如果这是他的 primary revelation， 对不对？ OK， 圣经这个记载是一个 secondary revelation， it's a good revelation， it's a 是一个可靠的 revelation， but it's a secondary revelation。 OK， now then， the primary revelation is耶稣。我们应该要了解 the secondary revelation 的方法是从 the primary revelation
去了解 the secondary revelation， 对不对 ？OK， 所以啊，有一本书叫做 John Stott， 你们都有人看过那个当代基督史教 ，But you know， 他比那个是比较他比较。比较最近的一本书，但是有一本书叫做《独排众议的基督》，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这个书很早很早，大概60年代出版了。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哇，他就为我打开很多很多的锁啊，很多门啊，我就发现他在那里是介绍什么叫真正福音神学啊。John Stott 他也不是信义会，不是路德会，他是英国的这个圣公会，但是他是介绍什么叫真正福音神学。在这本书里面，他每一个 chapter 都非常精彩。第三个 chapter 他说圣经怎么读，怎么解释圣经啊？他说他的这个 chapter 他说圣经是神的话，没有错，你们都有吗？都拿到了 ，OK。他说圣经神的话没有错，但是他说圣经是目标还是媒介 ？OK。And then you see the chapter three is 圣经是媒介 ，OK。OK。那然后他就有这样，他就 quotation 一句一段话是一个英国的一个 bishop 写的。他说圣经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画像。OK， 这个好不好？OK， 好，赵牧师就念这段好不好？圣经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就准备画颜色 ，OK？
中文不太好。
Oh, OK， 那就好，蔡明 ，OK， 蔡明 ，OK。你的中文跟我的差不多吧？
有吧
？OK，
圣经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画像，四福音就是像中的那个人物，旧约是背景，层次分明地逐渐。将像中那位神圣人物衬托出来，并指向他，在整体的结构而言是绝对必要的。书信是那位人物的医师，他加以形容并加以说明。我们读圣经时，我们研究这整张画像，于是神迹便发生了，那位人物变成了活的。以马忤斯的故事中那个永恒的基督在这成文之道的画布上耀然而出，他自己成为我们圣经教师，将圣经中一切关于他自己的事都讲解。